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再一次嘅翻到嚟呢个礼堂咧，同大家去正道。记得咧，就旧年咧，我都系呢一个时间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不过咧，旧年咧喺副堂下边啊，再早一年咧，我都系嚟呢度分享啊，都系喺呢个礼堂。不过咧，就系旧嘅地方啊，即系想唔到咧，就两年几咧就好大嘅转变。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咧？两年前咧，你谂过咧，安素堂要做一个咁嘅大型嘅维修啊？冇人谂过系嘛？这个出人意外的想法，即有时我们用一个人的想法，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即安素堂几好的一间礼拜堂，为什么要 大维修呢？但是上帝有时就很奇怪，即很用一个即大家没有想过的方法，一场的小火呢，就竟然要安素堂呢，即整个教堂呢就要大维修，即今天呢我入到来呢，我仲聞到啲木凳嘅新嘅味道，係嘛？睇下聞唔聞到啊？啊，好感恩有一個咁美好嘅即係禮拜堂，我哋能夠去侍奉上帝。有時咧，我哋咧都好多時咧，就人生裏邊都係咁樣。有啲嘅嘢咧，我哋真係冇辦法諗到，或者咧我哋自己真係做慣咗咁就咁啦，唔會去諗點樣能夠有新嘅改變，係嘛？今日咧《使徒行傳》十六章嘅時候咧，我哋講睇到啊，去唔去到我嘅 PowerPoint 啊？好，唔該你嚇。使徒行傳十六章嚇，咁咧就即係如果你從使徒行傳十六章一開始去睇咧，其實使徒行傳十六章咧就係講緊即係保羅嘅第二次嘅旅程嘅開始啊。保羅喺整個嘅旅程嘅裏邊咧，佢都係憑住信心嚟到去做佢嘅宣教，唔係憑佢見到啲咩嘢嚟做。呢一次咧，其實保羅咧係講緊佢係由一個即係一個嘅宣教旅程，喺聖靈嘅帶領嘅當中嚟到進行。保罗原先是计划他要去亚细亚一带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保罗曾经在亚细亚的地方他做了很多很美好的服事，但是今次圣灵他是一次的又一次的阻止他，无论他想去讲道或者他计划的行程都要他改变。保罗对着圣灵这个带领一路他都很敏锐，他是完全顺服，他没有质疑上帝那种的带领，他都没有挑战圣灵那种的权威。但是当圣灵带领他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他不太明白，他只是凭着信心来跟着圣灵的带领来做。跟着呢，他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九至十五节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读到那段的经文，保罗就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这个是一个崭新的一个行程，一个充满挑战的行程，亦都是一个充满不知的行程。圣灵带领他，圣灵在给他一个这样的异象，一个马其顿的呼声，那里就说他立即的想办法，他就去到要去到马其顿。他就凭着信心领受了一个异象的时候，他就向前来到迈进，从特罗亚开船一路呢去到呢個撒摩特拉呢個地方，好難讀嘅名字，然後第二日咧就去到呢個利亞波尼嘅地方，後來咧去到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腓立比呢個地方。當保羅去到腓立比嘅時候，佢發生咗三件事。上個星期咧，我哋讀咗第一件事，就係咧佢去到腓立比嘅時候，佢打破咗佢嘅傳統，佢揾唔到猶太嘅會堂。去到一個河邊，嚟到同一班即係當地嘅人嚇嚟到去做分享。保羅咧打破咗佢自己一啲嘅傳統，佢打破咗種族嗰種嘅界限，亦都打破咗即係性別嗰種嘅界限。種族同性別對猶太人嚟講係好重要，佢哋係好有呢個框框，佢哋係唔容易打破。佢去到一次河邊嘅禱告嘅地方，福音就喺嗰度嚟到開始。上帝已經預備咗一位賣紫色布的婦女，一個的女商人呂底亞，聖靈就開啟了呂底亞的心，領受了保羅的說話，於是他帶領了整家人來到去洗禮信主，歸入基督的家大家庭裏面。他不單止是自己信主，他還開放他的家庭，成為腓立比教會的初型，腓立比的教會得以建立。相信呂底亞在這裡做了很多的功夫，有很好的服侍。呂底亞成為了歐洲第一個的女信徒，也成為了腓立比教會一個很重要的家庭。 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在那里呢，你要扩散出去，整个欧洲的福音的工作开始呢，就由腓立比这个地方开始。第二件的工作呢，我们看到呢，我咪跳咗日系啦。我哋见到咧，当呢个保罗咧喺河边讲道吓，有人信主咧，佢就继续即系去做呢个工作。咁佢继续去河边祷告嘅时候，去河边祷告，去分享信仰嘅时候咧，就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啦，就有一个嘅侍女吓，就系日日都跟住佢。呢个侍女咧，原来咧系俾邪灵进入咗佢嘅身体嘅里边。然后他每天都跟着保罗，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大叫，大叫什么？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理。这句说话呢有没有错？没有错。即是保罗就是上帝的仆人嘛，他都是传讲什么？传讲福音，就是使人可以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但是呢，这样的喊叫呢，好像是帮着保罗来到宣传，即是使到腓立比的人是很认识他，因为这个侍女都很出名，因为很多人找他来做占卜，所以他的主人就藉着他来到赚了很多的钱。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有时候我们都会不会好像这个处境一样，有时候教会都会有一些邀请一些名人，一些明星或者一些名人信了耶稣，我们开报道会，我们都会邀请他来到做这个分享的嘉宾，去见证的嘉宾，用这个的名人的效应，就等多些人来到去听福音，好像名人的效应就令到福音的信息更加容易来到去被接受。但是保罗呢，保罗并不是这样，保罗不需要这个邪灵来到为他站台。这个女子连续跟了保罗几日，一直在那里喊叫。圣经说保罗就心中厌烦。心中厌烦呢，其实即翻译得不太好，即保罗其实是心里面不安的。为什么心里面不安呢？因为他觉得这个 女子呢被邪灵附在 身体上面，其实他很凄凉，他没了自己，没了自由，他不能够有回他自己，是被捆绑住，被邪灵要捆绑住，成为呢啲嘅佢嘅主人一啲即系工具。所以咧，保罗咧就即系吩咐吓呢个邪灵咧要出嚟，唔想呢个邪灵咧继续咧嚟到去辖制呢个嘅侍女吓。就当呢个嘅侍女被保罗嚟到释放之后，呢班嘅主人并冇因为咁而高兴，他们反而觉得，哇，我失了这个的身材工具，因为他们一直都觉得这个侍女是他们的身材工具，只是他们的谣传树，即是他们就靠着这个邪灵能够有一个占卜的能力，以至他们赚了很多的大钱。但是现在这个侍女的邪灵离开了，在人的角度应该是高兴，因为这个侍女能够得到她，即是回复她本来的人性，能够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但是呢，她是对这班的主人家，主人来讲呢，她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一个这么大的损失呢，她们呢就恼羞成怒，她们呢就要捉这个保罗去见官。当这班的女主人嘅呢班主人，呢班呢个侍女嘅主人捉保罗嘅时候，佢哋试图咧用法律嚟到去解决。佢哋咧唔系直接控告保罗，将呢个侍女嗰个嘅邪灵嚟到讲出，使到呢个侍女咧失去咗占卜嘅能力。因为咁讲嘅时候咧，其实当你咁讲嘅时候咧，其实系讲紧佢哋自己系好唔啱啊，因为佢哋利用紧呢个侍女嗰种嘅受苦，而要使到佢哋自己赚钱。反而咧，佢哋咧，即系亦都唔系用一个生意啊，失去生意呢个嘅罪名，因为失去生意咧，即系啲民事嘅问题啊，啲生意嘅问题，啲生意嘅纠纷嘅问题。所以咧，佢哋用咗一个即系将呢个嘅罪名咧提升啊，将佢提升咗一个民族嘅层次啊。喺第二十节嗰度讲，佢话这些骚扰我们城嘅， 他们是犹太人，竟传播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遵守的规矩。弟兄姊妹，即是当人呢，即是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民族的层次，人呢就很汹涌，你看到圣经就说呢，他们很汹涌来到去，即是围住保罗，将保罗来到溶解这样。但是我们想，保罗究竟搞扰了他们什么呢？这个的即陌生人来到他们的腓立比的地方，他只是去到河边，城外的河边，跟一班妇女在这里来到去分享信仰。保罗并没有来到搅扰即腓立比城，只是呢帮他们这个侍女去解除这个侍女被控制，使到他能够得到自由。但是呢，他是呢被这班的权贵未审就先判了他，打了他一身，毒打了他一身，然后就将他来到监，即是困在监牢的里面。不单止是一个普通的监牢，而是呢要很严格的来到看守，将他的手和脚呢都锁上去木狗，他们即这个木狗呢就是将他的手和脚呢就伸了出来，然后呢有两个木呢锁住。第三件呢在腓立比里面做的呢，保罗呢就是在监狱里面，他怎样的处理呢？当我们回想保罗呢在大马色悔改的时候呢，神呼召他，讲到呢他要去外邦来到传福音，并且要为主受很多的苦。当他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些的预言呢一一的来到应验。当他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他并没有 想过有苦难会等着他。当他在吕底亚的家的时候，相信应该是好吃好住，因为吕底亚比较有钱。他估不到几日之后他要被人毒打，并且要收在监里面。但保罗他知道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他要传福音，面对着冲击，面对着挑战，面对着苦难，这个是必然他要承担。保罗和西拉都未有机会开口辩护，就被这班的群众来到攻击，被官长来到去用棍来到毒打，遍体鳞伤，未审就去坐监，而且还要困在内监的里面，就在监狱最严密最深严的地方，还要加上这个木狗锁住两只脚，用最严密的来看守，就是当他们是一个很重的犯人。因为告他的罪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嘛，民族的问题可能是牵涉国家安全，所以一定是要用最重的犯人的方法来看守。保罗受到最羞辱和最不公平的对待，保罗和西拉并没有因为受了这个无妄之灾而怨天尤人，反而在沉寂的里面，在夜晚的当中，保罗和西拉向他们的上帝来到祷告，来到赞美。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着我们人生，我们生活不处我们预期，我们会用什么态度来去面对呢？我们会不会去埋怨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这些不幸会发生在我身上呢？可能年纪之前安造堂的弟兄姐妹都会问，哎呀，上帝啊，我们的教会都侍奉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火警令到我们整个教会会烧毁了呢？我们会很多的埋怨，或者很多的不明白。但是保罗和西拉在他们的心灵里面，他是以上帝为他们的依归，他们能够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被锁住的里面，他们的心仍都归向上帝，他们都以祷告与赞美来到去向上帝来到呼求。弟兄姊妹，祷告加上敬拜赞美，原来是一个最犀利的武器。当保罗和西拉他们祷告赞美的时候，地大震动， 令到監獄嘅地基都搖動。但係咧，好彩冇倒，冇即係整冧個監獄。反而咧，啲所有嘅監獄嘅門咧，立刻嚟到開曬，囚犯嘅鎖鏈全部都甩曬。對囚犯嚟講，呢個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啊！監獄嘅門開曬，大開中門，佢哋嘅鎖鏈亦都冇曬，冇人嚟到看管。正常嚟講係點啊？雞咁腳走啦，係嘛？有咁快走咁快係嘛？應該第一時間就離開。但係超乎人嘅想像，出乎人嘅意料之外，冇一個囚犯離開逃跑逃獄，因為獄警以為咧啲人全部走曬，黑掹掹嘅時候佢睇唔到，以為全部人走曬，準備自殺。點解佢要自殺啊？因為佢領咗一個好重要嘅命令，就係要看住呢班咁重要嘅犯人。如果呢班嘅犯人被逃走咗，佢哋之後嗰個嘅處罰唔一定會好過佢自殺嗰種嘅處境。所以當佢正準備要自殺嘅時候，保羅大聲嘅嚟呼喊，呼叫呢個獄警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哇！當你係嗰個獄警嘅時候，當你準備用把刀要插自己，要死啦！聽到保羅呢個嘅呼喚，你嘅心會係點啊？佢即刻嚟到保羅同西拉嘅面前，佢話：我必須要做什麼，我先能夠得救呢？保羅同西拉同佢講咗一句我哋好熟嘅金句，佢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金句相信我们由信耶稣没耐，我们就开始背这个金句。有时我们都会误会了，以为就是我一个人信耶稣，我的家人就可以蚊三尾都可以去得救了。这句圣经金句并不是这样。这个圣经金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愿意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最親愛的人，他們能夠認識信仰，所以我們會很努力的來將福音來到傳給他們，將福音來到跟他們分享。弟兄姊妹是不是這樣的？你是不是信耶穌之後，你是不是很願意想去跟你的家人去分享？我感謝主啊，我信耶穌沒多久，我弟弟又跟我回教會，我後來呢，媽媽也都回教會，爸爸也都回教會。有時候我們自己的生命怎樣去做見證，自己的生命怎樣去讓他們看到信耶穌的人的改變呢？這個很重要。我們一個人信主，一家人都能夠去信主，是因為我們能夠成為一個好的見證，因為我們能夠願意跟他們分享耶穌基督那種的愛，那種生命的改變。所以這個的獄警他全家来到洗礼归入基督的里面。在圣经最后一节的话给我们听，他说：狱警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满心喜乐。我们见得到呢，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一个本来很悲伤的处境，这个狱警本来要自杀，但因为保罗跟他分享信仰，他就是全家来到信了耶稣，然后满心的喜乐。相信呢，这个的家庭 在腓立比里面第二个信主的家庭，亦都是令到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能够这么快来到去扩展的一个的原因。我们看到腓立比有两个的家庭，他们都是很信主，很愿意去分享信仰。这个的狱警带保罗去家里，为他洗伤口，为他摆上饭送，相信他都会跟女弟兄一起继续来到做福音的工作。在保罗带领女弟兄在腓立比的里面，他带领女弟兄一家信主，又使到那个被邪灵附身的侍女能够得到重新的机会，使到整个的腓立比的人都知道一位的真神要带来福音的工作。而最后他也带了一位的狱警一家来到信主，腓立比教会能够兴旺， 相信就是保罗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但是保罗要建立腓立比的教会是不是很容易呢？是不是他期望的建立的方式呢？当你看十章的时候，是完全都是不是他的预期。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这样说，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能够来到在恶劣的环境，在不同的处境的当中，他都能够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和意象，是因为他有正确的态度，他坚定地来到认识上帝，跟随上帝，很专注地来到跟随主到底，也都善用上帝给他一切的恩赐和智慧，尽心的竭力的来到为主来到作见证。今年是循道卫理联合50周年的时间，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循道卫理联合50有一句口号，溯源浅信共创新篇，大家都在这里叫过，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一起看过。我都尝试找回一些我们跟我们宗派有关系的东西，我们找循道卫理，我们会组约翰卫斯理，其实他有很多的说话，其实对我们都有帮助。这句的说话就是救人灵魂是你最基本、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是的，救人灵魂是你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用维斯理提醒跟随他的人，他说救人灵魂是你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以什么是最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是在你的现在的光景是怎样，可能我们都会面对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要追求我们的理想，或者追求我们一些想完成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将福音、救人灵魂摆在我们最重要的优先次序的里面？会组另外有一句的说话，就是能把握现在，努力以赴，就是一大成就。我们有时候都会是说得多，想得多，我们好像有时候不会坐而起行。但是约翰卫斯理提醒我们，他说能把握现在，努力以赴，就是一大成就。我们有时候有些很高的理想，我们很想去达到，但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最后呢，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循道卫理会特别来到中国开机的一位的牧师，卑士牧师。卑士牧师呢，其实在1850年就是他21岁的时候呢，他只身来到中国这个地方，他很有负担，他要去想来到中国来到传道。但是当时英国的传道工会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福音工作，所以呢他的申请是不获批准，他呢就将自己的一些产业卖了，他只身义务的来到中国这个地方，在中国传道了31年，成为呢中华，可以叫做中华传道工会之父，被誉为。咁呢就1851年呢1月呢，佢自费嚟到香港。当时呢佢係一位嘅义务嘅传教士。当佢抵港之前呢，佢就同一个嘅喺传道会嘅英兵係联络。呢、这个嘅罗斯宗士呢，佢係本来係要接待佢嘅。但佢嚟到香港之前呢，一个嘅星期呢个罗斯宗士呢就离世。所以呢佢又冇人接待佢。佢但係佢冇气馁，佢搵到香港呢，當時的英兵還有一些循道工會的人在，他們有一些班會，他就參加這個班會。在大概一年的時間裡面，他都在香港這個地方。然後1851年的年底，他就北上廣州。當時他要進入廣州城就不是那麼容易，特別外國人很困難。但卑士牧師沒有這樣來到停止他的工作，他就 繼續嘅嚟到去努力嘅喺廣州嚟到做。咁後來得到人嘅幫助咧，佢喺啲一間啲嘅商行裏邊咧嚟到做職員嚇，嚟到隱藏嘅身份。一方面咧就傳教，另一方面咧佢好努力嘅嚟到學習中文。原來咧佢有好多本嘅著作咧，都係用白話文啊，即係我哋今日個廣東話嚟到寫，或者叫廣府話嚟到寫成。特別有名一本好出名嘅《天路歷程》，佢咧都譯咗做即係廣東話嘅版嚇。佢都寫咗好多嘅講章。咁到即係去到1853年咧，佢寫信俾英國嘅教會啊，咁英國嘅教會咧先接納佢，就按立佢做牧師。咁咧佢開咗好多嘅即係學校同埋即係一啲嘅福音嘅即係福音嘅場所嚇。咁建立咗廣州嘅即係教區，後來咧稱為華南教區嚇。我哋循道公會咧就係喺華南教區嘅裏邊啊嚟到建立。咁卑士牧師亦都係真係俾我哋見得到咧，一個21歲嘅後生仔嚇。當時150幾年，即係差唔多200年前，要嚟由英國嚟香港，你可以想象今日咧，我哋12個鐘頭機、14個鐘頭機，我哋已經覺得坐得好辛苦。但係當時佢要坐幾個月嘅船啊，即係坐船期嘅係即係一個好危險嘅路程啊，要即係係相當困難。但係佢就係坐而起行去回應維斯理嗰種嘅呼召，能把握現在努力以赴就係一大成就。佢就係咁樣隻身嘅嚟到中國，嚟到香港建立循道公會喺中國呢個地方。對於今日我哋作為一個循道喺中嘅信徒，我哋係咪仍都有呢種以救人靈魂、廣傳福音為我哋首要嘅使命？今日即係我哋喺一個好多元、好複雜嘅社會嘅裏邊，我哋係咪仍都好可以即係好努力不懈嘅去尋找福音嘅機會，捉緊住主俾我哋嘅異象，多多努力嘅嚟到為主嚟到工作？弟兄姊妹係唔容易嘅，救人靈魂好似保羅一樣，我哋係會面對別人嘅挑戰。可能今日我哋未必會面對即係俾人打監禁呢啲嘅處境，但係會俾人唔中意，會俾人排斥，可能會係面對。弟兄姊妹，約翰維斯理都提醒我哋，我哋要把握住現在，努力以赴。我哋唔知道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但係當我哋努力以赴嘅時候，上帝就會做成佢嘅工作。正如保羅喺腓立比一樣，佢唔知道去到腓立比會做到啲乜嘢，但係佢就按住上帝俾佢嗰個嘅意象，一步一步佢跟住上帝做，無論得時不得時，佢都努力嚟到為上帝嚟到宣講。呢個就係保羅俾我哋嘅睇見嘅處境，亦都係卑士牧師俾我哋能夠去學習嘅，讓我哋今日亦都係即係透過今日嘅課堂嘅裏邊，我哋真係能夠去學習維斯理俾我哋嘅教訓，讓保羅俾我哋嗰種嘅榜樣。願主賜福俾大家。